9章9节说，是新安的居民啊，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们这里，来到你这里了。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我们知道这段经文里这讲到的这个新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名字。所以新安和耶路撒冷说的是同一个城市。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假如你是生活在耶稣诞生前几百年前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当时你会怎么想？其实这段经文对给当时的人们带来的极大的鼓舞，极大的盼望。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欢呼，因为我们的王到我们中间。但同时我想，当时的人们也会发问，到底谁是我们的王？为什么他是一个骑着驴来的王？500多年后，在福音书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当耶稣最后一次要公开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就打发了两个门徒去找一只小驴，他要骑着小驴进入到耶路撒冷。就像马太福音里头所说的，耶稣就是有意识的要让人们看到这一时刻就是应验了撒迦利亚书的预言。看呢，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他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耶稣就是为了让人们看到他就是那位所应许的王，那位骑着驴的王。别说当时先知撒迦利亚时代的人们不确切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就是后来当时亲眼看到耶稣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人们，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明白这一切呢？当使徒约翰提到耶稣骑着小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使徒约翰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门徒起初也不明白这些事儿，可是到了耶稣得了荣耀之后，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耶稣说的，并且人们果然也像耶稣这样行了。就是说，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这些门徒才开始明白旧约的这些经文，这些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才开始明白那些当时耶稣所说的、耶稣所做的到底意味着什么。这就好像是你阅读一个好的侦探小说，开始的时候你并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引入这个人物，作者为什么对主人公会有如此的评价，这个主人公为什么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但是随着情节的展开，到结尾一切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作者当初如此安排的苦心。同样，神救赎计划的这个启示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随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随着耶稣基督的升天，神的救赎计划已经完全的展示在我们面前。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当时耶稣的门徒就是处在这样一个时刻，圣灵的光照使他们对过去发生的一切都豁然开朗，他们开始明白，怪不得神当初应许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原来耶稣所说的你们拆毁这殿，我3天之内要把它建造起来，不是指的圣殿这个建筑物。怪不得神当初应许，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原来耶稣所说的，如果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没有关系了，是为了让人们明白他仆人式的侍奉。所以耶稣基督的话和行为，不仅帮助人们来理解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也帮助人们来明白旧约的预言，并且旧约关于耶稣的这些预言的应验，也使我们对那些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的预言或者意象来充满信心， 相信这不是无稽之谈，将来一定会应验。比如圣经从一开始就谈到神和他所创造的天地，圣经的结尾也谈到了神会实现这个新天新地的创造，但我们无法确知这一切创造的细节是如何实现的，无法知道新天新地是如何创造的。但有一点我们是十分明确的，神将来必定会成就这一切，不过是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方式。我们今天就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看撒迦利亚书。我们从撒迦利亚书的1章1节、1章7节，还有7章1节提到的几个日期，如果与上周的这个哈该书的日期来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先知撒迦利亚书是与先知哈该他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提到大力物王。所以撒迦利亚书和哈该书一样，都是在被掳的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土后，回到属于他们的国度后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所完成的。所以在这两本书里头，在哈该书里头和撒迦利亚书里头，我们看到都涉及到了这个圣殿的重建，都勉励百姓不要轻视这个圣殿的这个工作，重建的这个工作。哈该书里头针对这个重建的圣殿，在2章3节说：“现在你们又看他怎样，岂不是视若无物一样吗？”撒迦利亚书在4章10节也讲了类似的话，说谁藐视这日子，以为所做的是小事儿呢？这两本书都针对刚刚返回故土的百姓，面对神的国度百废待兴的这么一个状况，都在鼓励百姓要刚强。这两本书里面充满了激励百姓，尤其是他们的领袖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重建圣殿的信息。但是与哈该书相比，许多人发现，就像刚才艾弗提到了说，撒迦利亚书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难懂。这个难懂不是因为撒迦利亚书长，说有14章使它难读懂，而是由于先知撒迦利亚所发预言的方式与先知哈该是大不相同，并且撒迦利亚书本身我们看到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所构成的，这就使它变得更加使人难以理解。撒迦利亚书的第一部分是由前面的1到8章所组成。我们看先知是通过直接来传递他所见到的这个异象，与神和神的使者对话，来宣告神的旨意。先知我们看在第一部分共讲述了8个带有启示文学风格的这个极富象征性的这种夜间的异象。我们知道意象是很难让人揣摩的、理解的，但是虽然这个撒迦利亚书它是里面充满了这种意象的描述，但我们看这8个意象的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会来帮助你来理解，因为这8个意象的这结构，撒迦利亚采用了一个同心对称的这么一个平行的结构，所以你在第一个和第八个意象当中，你都看到了4组不同颜色的马，交代了当时修建圣殿的这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和第三个意象，则与第六个和第七个意象相对应，分别解释了这百姓复兴和重建圣殿所要面临的这种拦阻。第二个、第三个意象，它主要谈到来自于人们外边的这种阻力。在第六个、第七个意象当中，主要谈到了来自于人们内部的这种阻力。那么，其中间的这个第四和第五个意象呢，就是这8个意象的核心，尤其是与约书亚和所罗巴伯的这个领导职分有关，他们将带领人们来修建神殿，来带领神百姓的复兴。第一部分的后面的内容，通过来回答百姓关于禁食的问题，来教导了禁食的真正的实质，并宣告了神将来对耶路撒冷这个复兴的祝福。第二部分呢，9到14章，主要是由两个极为复杂的关于末世的这个预言所构成。 九到十一章的第一个预言，它主要指向不远的将来，而十二到十四章的第二个预言，则指向神最终统治这普世的这个日子。这两个预言的共同之处在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所处的这个核心地位，以及他将被神弃绝这一事实。虽然这两个部分从主从风格和主题上它有很大的不同，但经过很多人的考证，仍然认为这是出自同一位作者之手。虽然圣经既然圣经已经将这两部分放在一起，就说明这两部分它有它必有它其内在的这种关联，所以我们今天就以它第二部分将要来到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将要受死成为挽回祭的这个预言，来帮助我们来理解第一部分关于神的国度以色列将要复兴的这个意象。就像哈该书所告诉我们的，撒迦利亚书同样也告诉我们，回归的百姓不仅要重建圣殿，更重要的是要重建他们属灵的生活。可拦阻他们重建圣殿、重建圣洁生活、重建圣洁生活的，就是人们的罪恶和不洁。尽管在第一部分的第六和第七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通过对这些意象的解释，我们知道神应许那盘踞在犹大地上的这些恶行就要被消除尽尽，就像当年神惩罚犹太人一样，将悖逆的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那么将来这个邪恶呢也会被流放到示那地，就是当年犹太人流放的巴比伦。可是人们的这个罪恶和不洁是如何被洁净的呢？神的国度是如何才能够重新复兴呢？在哈该书里头，我们看到神通过先知哈该来鼓励百姓要刚强，要做工。神在哈该书里头应许到他必与我们同在，并且神也拣选了他的王来保证这一切的实现。但是哈该书并没有具体明确地告诉我们神是如何同我们同在的，如何通过他所拣选的王来除掉人们的罪恶和不洁。那么随着神的启示的渐进，我们来看看在撒迦利亚书里头是如何来告诉我们神国度复兴的保障到底在哪里了。我们看在撒迦利亚书十三章一节说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撒迦利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出他们的罪恶和不洁。我们看先知撒迦利亚来告诉我们将来必有一个泉源，他会为神的子民开放，将他们的罪恶和不洁带走。那么为什么是一个泉源而不是一盆水或者是一井水呢？我们知道既是井总要有枯干的时候，可是泉源呢，既然是称为泉源，就表示它的源源不断，它的永久流淌。那么为什么要必须要开放一个泉源去洗去人们的罪恶和不洁呢？对于当时特别看重圣殿的以色列人，也许他们会更看重每年到圣殿的献祭，他们会认为这正是神让他们重建圣殿的初衷，这样他们就可以靠着他们每年在圣殿的献祭，他们就会被洁净，他们的罪就可以被赦免。但就像在撒迦利亚书七到八章神教导他们禁食的问题一样，真正的禁食不是靠那些形式，不是靠那些仪式，而是要从内心来恳求耶和华施恩。同样人们的洁净也不能靠着在圣殿的献祭。就像希伯来书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敬拜的人一次得洁净，良心就不再觉得有罪，那么献祭的事儿不是早就停止了吗？可是那些祭品却只会使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把罪除去。为什么牲畜的这种献祭不足够呢？这是因为即使你将你最好的最珍贵的宠物宰杀了，献上你所承担的损失也远远不能与我们的罪给永恒神的荣耀所带来的损害相比。 因为罪，最为邪恶的一面是人不信靠神，不顺从这位人类的创造主。所以罪最邪恶的不是给人的生命所带来的毁坏，给我们人所带来的损失，而是给永恒神的荣耀所带来的亏缺。由于我们的不顺服是对永恒的神的不顺服，所以罪所招致的这个惩罚就是要进入到永远的刑罚。这样没有哪个有限的动物或是人的祭品可以来补偿我们的罪，只有一个永恒的刑罚才能修复我们对全能神的荣耀所带来的亏缺。所以你才会看到神丝毫不会顾惜我们的罪，要对他进行愤怒的惩罚。所以你才会看到神要把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献上，作为我们赎罪的祭品，因为这是唯一可以平息神愤怒的这个途径。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不断的永恒流淌的泉源开放。当然这个泉源不是一个被宰杀的动物，而是被刺透的神的儿子。所以先知撒迦利亚在这里说，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出他们的罪恶和不洁。就像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尽管先知撒迦利亚当时不可能看到整个故事，清楚知道这个泉源预表的是谁，但神当时至少让他明白，如果人要从罪中救赎，就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洗出罪恶和不洁的泉源开放。那么上哪个地方，世上哪里有这样永远不流淌不洗的泉源呢？那么这个泉源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泉源到底是如何来洗去人们的罪恶和不洁呢？大家看三章的八到九节，这个八到九节也在单章上，单章的八到九节，我们看八节的结尾说，我必使我的仆人，就是大卫的苗裔出生。然后在九节的结尾又说，在一日之内，我要除去这地上的罪孽。我们看这段经文显示，罪的赦免与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来临有关。因为在旧约经文里头多处预言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是出自大卫的后裔，就像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所说的，从耶西的树干必生出一个嫩芽，从他的根而出的枝条必结果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就是这个赦罪的泉源。另外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在一日之内神要除去这地的罪孽。什么意思呢？一日之内，就像当年耶稣的门徒一样，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应许是完全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这个泉源不像以前的大祭司每年都要带着被宰杀的牲畜来献祭，但仍然不能洁救人们的洁净人们的罪恶和不洁，但耶稣基督却通过十字架上的成就，只一次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就实现了神的应许，在一日之内就除去了地上的罪孽。那么这个赦罪的泉源，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苗裔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应验神的应许，是如何来洗出这个罪孽和不洁？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九章九节，九章九节说，看那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他又是温柔的，他骑着驴，骑的是小驴，他是骑着驴而来。到底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为什么要这么描述呢？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如果人们谈到驴，人们的话语里头现在可能是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鄙视的口气。现在你几乎很少可以看到人们愿意骑着驴出行，可能只会在一些偏僻的一些乡村，你才能看到一些小媳妇骑着驴出嫁。但是在旧约时期，不是只有乡村的小媳妇才会骑驴出行，即使是国王王子，他们也会经常骑着驴出行。只不过当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他们不会骑着驴，而是要骑着战马，因为只有在和平年代 人们才会骑着驴出行。所以这里描述的这位王是骑着驴而来，是要告诉我们这位王他不但是温柔的，还是作为和平的缔造者而来。我们看这位王就像人们所期待的，他是公义的，是得胜的，但是他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像一个威武的勇士而来而得胜，而是如一位谦谦的君子前来来缔造和平。那么和平平安，我们知道这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所追求向往的目标，但什么是真正的平安和和平呢？如何得到这个和平平安呢？却不是人人都清楚的事情。在路加福音里头这样描写，当耶稣骑着驴子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看见了耶路撒冷城，就为这个城哀哭，说巴不得你们在这日子知道关于你平安的事。从这段描述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是多么希望人们知道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是什么，是多么希望人们了解到得到平安的途径是什么。平安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是要通过战争通过暴力来取得，而是通过神所应许的这位温柔的君王而获取。并且我们看到这个平安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举酒泯恩仇，不仅仅是国与国签署个和平协议那样，就像耶稣的门徒所欢呼的所赞美的，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耀。这个平安不仅仅在地上，在人与人之间，在国与国之间，还有天上的和平，神与人之间的和平。所以当耶稣选择骑着驴而来，他就是告诉人们他是温柔的，是谦卑的，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君王，而是只要你寻求你就能寻得到的君王。他来不是要与你征战，而是要与你缔结合约。他来是代表神来与你和解，在你和神之间带来和平。西安的居民呢要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居民呢应当欢呼，看到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来。为什么要喜乐要欢呼？因为耶稣基督骑着驴来就应验了先知的预言，让人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就是那大卫的苗裔，就是那赦罪的泉源。他的到来就将真正的平安到来带来，不但使我们人与人之间和好，还使人与神之间和解，实现了神要住在他子民中间的这个应许。那么这位王是如何在有罪的人之间和圣洁的神之间来缔造和平呢？保罗在格罗西书里头讲过，说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就成就了和平，使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借着他与神和好了。那么面对这位赦罪的泉源，大卫的苗裔，和平的君王，悖逆的人们可能还会质疑，人们刚硬的心怎么可能通过这么一个谦卑这个温柔的方式来改变呢？人们可能会说，我愿意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君王，但是我不愿意相信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这样一种卑微的方式，神的王非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除掉这个罪恶和不洁，神的国度才能够复兴。确实我们许多人会像当年的彼得一样，只愿意承认耶稣是基督，可是当耶稣提到他来实现和平这个赦罪的途径，就是他必须要受许多苦，要被人弃绝杀害，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来责怪耶稣，我们就会离弃耶稣，尽管我们口里说我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王。就像以赛亚书里头，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这第二首歌关于这个受苦的仆人所说的，说谁会相信我们所传的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被藐视被人拒绝，是个多受苦难数息病患的人，他像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一样， 他被藐视，我们也不重视他。原来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是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的身上，因为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所以面对神是要使他的国度复兴的应许，你不要不理解不接受。相信耶稣不单单意味着你只相信耶稣是王，还要接受来顺服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方式。但是我们每一个罪人，为了要让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泉源洗除我们的罪恶和不洁，是受苦的仆人来担当我们所应该受的这个惩罚，我们就必须悔改，来呼求神的怜悯。就像你要得到礼物一样，你必须要伸出你的手一样。可这些硬着心背离神不顺从神的人，如何能够面对神所提供的这个出罪的泉源而去悔改呢？你怎么才能做到呢？我们看在12章10节，神告诉我们，我必把那恩赐与恳求的灵倾注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身上，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赐的，他们要为他哀哭，好像丧独生子，他们必为他悲痛，好像丧长子。我们看这里神应许，他会动工。神不仅为要为我们预备除罪的泉源受苦的仆人，而且神还会使那领人悔改的圣灵进入到罪人里面，来牵引着他们向神来恳求。他们会向那除罪的泉源忏悔，他们会为那谦和的君王哀哭，好像丧独生子，他们会为那受苦的仆人悲痛，好像丧长子。因为这个为了除去他人们罪孽的泉源，这个把自己作为祭品献上的弥赛亚，正是被他们所宰杀，被他们所刺透。尽管我们不理解神的这种救赎的方式，不愿意接受这种卑微的方式，但是奇妙的是，尽管是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将受苦的仆人刺透，但这个神所预备的这个赦罪的泉源却永远的流淌，将耶路撒冷的罪和不洁彻底的冲去。就像14章11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城中必有人居住，必不再有毁灭的咒诅，耶路撒冷的人必安然居住。就像2章5节所说，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和城中的荣耀。就像2章10节所说，西安的居民呢，你们要欢呼快乐，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就像8章8节所说，我要把你们领回来，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凭着信实和公义做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所有在撒迦利亚书里头对神子民以色列所做的这些应许的实现，对神国度复兴的保障，都建立在神所应许的这个赦罪的泉源之上，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上。他是温柔的，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甘愿遭到人们的弃绝，背负人众人的罪孽。他骑着驴而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要缔造和平，是在神和世人，在所有人之间和解。就像9章10节所说的，我必从以法莲除掉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征战的弓必被除掉。他要向列国宣讲和平，他的统治权必从这海延伸到那海，从幼发拉底河直到地极。从神，我们知道，从神启示的这个历史坐标中看，尽管我们同耶稣当年的门徒相差了将近2000年，但我们是跟他们是处在同一个历史阶段。随着耶稣基督的带领，随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搭工的告成，随着圣灵的降临，神救赎计划的奥秘都已经启示给我们。 现在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当我们在读耶路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会比当时的人们更加清楚的明白，会明白三章八节的这个大卫的苗裔说的是谁，会更加清楚明白十二章十节的这个他们所赐的谈论的是什么事儿，会更加知道九章九节的这个骑着驴来的王的应义所在。既然我们明白神复兴他国度的保障在于赦罪的泉源，那么谁会从这个开放的泉源当中受益呢？谁的罪能够被赦免不及被除去呢？我们看十三章一节说，到那日必有一个泉源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放，洗除他们的罪恶和不洁。所以最直接的答案是犹太人。即使是犹太人，我们知道因为杀了主耶稣和神的众先知，现在仍然还没有得到神的喜悦。但我们看到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应许，有一天神会对他们使怜悯，到那日神会揭开蒙在他们脸上的这个帕子，使他们迟钝的心思打开，来明白神救赎的奥秘。到那日神会使他们刚硬的心移去，将那恩赐与恳求的灵倾注在他们身上，他们也会明白旧约经文所启示的弥赛亚已经到来，来承认耶稣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十三章一节的应许，我们就不应该为我们周围那些不信的犹太人感到沮丧，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来放胆向他们传福音，帮助他们来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我们看十三章一节的这个应许，其实也是对我们所有非犹太人的应许，也是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的盼望，难道不是吗？就在二章十节，耶和华宣告说，新安的居民，你们要欢呼快乐，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们中间。紧接着在二章十节后面的十一节，神就告诉我们说，到那日许多国家要归服耶和华做我的子民，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了我到你们那里去。到那日许多国家要归服耶和华，在撒迦利亚书的许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对像你像我这样的非犹太人的应许。那么这个赦免的这个泉源也是为我们所有外邦人而开放的，只要你通过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泉源，那么神对他子民的这个所有的应许也是对你的应许。在我们做结束祷告之前，